弟兄姐妹啊，朋友们早安！啊，过去的一个礼拜是这里的学校放春假啊，所以呢，有些家庭就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出去旅游。那可能今天也可能有人在外面度假。那不过呢，上个主日啊，若是你们当中有人因出城啊不能参加啊崇拜，就有点可惜。啊，为什么可惜呢？啊，因为上个礼拜是复活节，教会诗班呢有一个长达50分钟的特别献诗，那诗歌的题目是《无比的爱》，那是叙述这个诗歌呢是叙述耶稣基督的故事，包括耶稣在世上受洗，他后来被魔鬼试探，他出来传道治病，也包括他最后进耶路撒冷。用最后的晚餐，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在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被钉十字架，最后顺服的为我们的罪而死。那诗歌最后的高潮是叙述耶稣在被埋葬后的第三天复活，正如他在世时所预言的一样。那你们看这个照片，你就知道这是诗班的阵容浩大。一共有28位成员，那其中呢有8位是第一次参加。那难得的是呢，啊，弟兄参加很多，啊，你们可以数一数，看有多少人。男生部呢一共有13人，跟女生部一样多。那男生部人多了呢，就可以把诗歌中那个雄壮的部分的那个气势呢表现出来。那这首《无比的爱》诗歌呢，不但长啊，难度呢也蛮高的，特别是呢在快到最后的时候，需要呢不同的声部啊，用与主旋律不同的节拍，而且是很快的节拍来唱《哈利路亚，他已复活》的和声。那呢，这个需要啊，要很高的难度。很多年以前呢。很多年以前，教会诗班也献过这首诗，那在前两次呢都不能把这一段就最后那一段唱好。那这次呢，我们有8位新人参加，居然呢还能唱的还不错的啊！不晓得你们在座人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还不错，所以要感谢神。那从这一次的献诗的经历呢，我想参与的诗班的班员都能体验到。当我们能够真心的把诗歌中的感情唱出来的时候，不但唱的人本身啊会被感动，听的人也会体会到诗歌中所要表达的耶稣基督无比的爱这个信息。所以盼望下次啊诗班要为特别献诗啊练习的时候，还有更多的新人来参加啊。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以前不参加，可能是以为啊，你不会唱歌，不好意思，啊，所以不敢报名，啊，其实你们看看啊，台上的啊，那天站在台上的人，啊，不都是与你差不多的吗？有些不懂五线谱，啊，像豆芽一样啊，有些啊，对于简谱啊，也都不熟，但是呢，只要有一颗愿意侍奉的心，那上帝呢，就可以用你来用诗歌来荣耀他。上个主任呢，另外还有一件值得感恩的事，就是有7位弟兄姐妹受洗，那公开的宣告他们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为他们每一位都感谢神。那现在呢，我知道还有另外呢，还有2-3位弟兄姐妹也要受洗，但他们没有赶上啊复活节的洗礼，所以呢，教会呢会在近期啊开敬礼班。那在这里呢，也邀请了其他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敬礼班。那在上个主日受洗的7位弟兄姐妹，在受洗之前呢，他们都曾在不同的团契或者其他聚会做过蒙恩得救的见证。他们每一位的口头的见证或者书面的见证，我都看过或者听过。他们当中呢，绝大多数呢，都在见证中提到过去一些 困难的经历，一些困难的经历。然后呢，在他们受苦的时候呢，周围有一些信主的，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帮助他们，让他们在那困难中呢，看到自己的无力，需要那全能全爱的耶稣基督来进入到他们的生命中，做他们生命的主。那在今天我们刚刚念的约翰福音第九章的前十二节的经文，这是就叙述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呢，就讲到一位一生都在苦难中的人，当他遇见了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那今天的经文呢，是以耶稣过去的时候开始。那我们就要回忆一下约翰福音的前面的经文。那前面第七章及第八章，我们记得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大概半年的时候，在一个祝棚节的时候，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多次的公开讲道。后来呢，因为犹太人呢，因为耶稣自称是神，他用希腊文说 Ego and me， 意思就是我是。那这个 Ego and me 呢，是在旧约出埃及中是一个上帝的自称。那耶稣自称是神，那犹太人听了就觉得他是亵渎神，就要用石头打他。那耶稣就接着就离开了圣殿。那今天的故事呢，是以耶稣过去的时候开始，有可能是在耶路撒冷那天呢，耶稣呢离开了圣殿以后，在路上发生。那也可能呢是过了一段时候才发生。无论如何呢，因为后面我们看到经文提到耶路撒冷里头的一个希罗亚池，我们就知道呢，今天的故事还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在那里呢，耶稣在路旁看到一个瞎子坐在那里讨饭。这瞎子呢，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中呢多次提到的重要人物。我们今天只是看前面的十二节，下次呢我们会继续看第九章以后的经文。那在这个圣经中呢，没有提到这个人的瞎眼人的名字。那我呢，为了方便，就在今天呢及下一个礼拜呢讲这第九章的时候呢，就暂姑且称他的名字叫小陈。要不然的话，我就非得常常用不断的用那个瞎眼的人，那个瞎眼得医治的人，用这个很长的一种名词来形容他，用小陈为代名词比较方便一天，比较方便一些。所以呢，那天呢是小陈坐在路旁讨饭让耶稣看见。那在那天呢，有几位耶稣的门徒在旁边跟着耶稣，也看到小陈。也许呢是耶稣告诉了他们小陈是生来就看不见，那门徒呢就想知道为什么神会让小陈生来瞎眼。那门徒们受了犹太人传统观念的影响，把苦难的缘由归真于罪，他们确定是有人做了什么坏事，他们唯一不知道的呢是谁做了坏事，是小陈他自己在胎中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那门徒这样的问题也很合理，若是我当时在场的话，我说不定也会跟他们问同样的问题。那他们呢都熟读旧约，知道旧约中所教导的恶有恶报的观念，例如在以西结书就有类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教训。那旧约中呢也有很多的例子将身体的残废与犯罪连在一起比如说摩西的姐姐米利暗，还有后来犹大王的亚哈斯，他们呢都是因为犯罪而得到了麻风病。此外呢，以色列整个民族在历史上呢也是因为多次离开神去拜假神，而多次呢被外邦人欺负，被外邦人统治到了一个很悲惨的地步。这些例子呢都说明呢犯罪会得到不好的结果。那所以呢，一个人若是做了坏事而遭苦难， 甚至呢身体残废，这个因果关系啊，门徒们可以理解。但若是啊，所有的苦难都一定是出于罪，那我们怎么解释一个生来就瞎眼的情形呢？若是瞎眼是出自于那个人自己犯的罪，那他什么时候犯的罪呢？他只有在母胎中就犯了罪了啊，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那门徒呢可能是想到大卫在诗篇里的祷告说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可是这段经文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大卫在是在说每一个人天生就有的罪性。那若是天生的罪性会让人生下来就瞎眼，那么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瞎眼呢？也很难理解。也有可能呢门徒们不是指罪性，而是在指呢小城呢在母胎里有什么罪行。那旧约中唯一可以想象的例子呢是亚伯罕 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妻子呢怀孕的时候呢腹中呢有两个胎儿，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这两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啊相争，那可能是一起来踢妈妈肚子了，是这样子。那呢犹太人知道了故事，他们呢就可能以为是老大呢以扫呢在胎中的表现呢没有弟弟好，所以呢生下来长大以后呢从神那儿得到的奖赏没有弟弟雅各得得多。若是耶稣的门徒认为小城也是像以前的以扫一样，因为在妈妈就在肚子里不乖，所以生下来瞎眼，这种解释也很难让人信服。我们当中的我们都是华人，我们都有人以前听过佛教的观念，我们可有人呢可能过去呢受了佛教轮回的观念所影响。我们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会对这个生来瞎眼这件事呢有个不同的解释，就是呢人若在前世作孽，他在后世呢就得到报应。那照这种讲法的话呢，小城呢是在前世作孽，所以呢生下来他瞎眼。我们在信主以前对于生来就有残疾的情形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现在我们既然信了耶稣，我们就当抛弃过去这些不合圣经的说法与做法，而只以圣经的教导来作为我们一切言行的准绳，不要再相信轮回啊或者其他各式各样异教的教导。比如在言语上我们当注意不要再次说这样的话，像是哎呀我的命运不好是因为我生辰八字不对，或者说呢因为我住的房子什么风水不好，这些话呢都是迷信的讲法，与圣经所禁止的一些像是占卜啊观照啊等等的做法类似，是我们基督徒应当避免的。此外呢一些迷信的做法我们也当避免。我就想到上礼拜三晚上我们有天堂团契，就是餐馆的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在当中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呢在这个若是信徒开餐馆可不可以在店里摆个神像来图个吉利。那我想呢非基督徒的餐馆老板会在店里放些神像，是因为呢他认为呢不管灵不灵至少呢放个神像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这绝对是亵渎上帝的做法。在摩西的十诫中的第二诫清楚的说到，我们来一起来念好不好，从20章的第四节出来一起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一个人若自称是基督徒却在家里或者店里放偶像来敬拜， 这是一个非常自相矛盾的做法。感谢主，据我所知呢，我们教会的餐馆的弟兄姐妹没有在店里啊放偶像的情形，因为呢，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就认定他为我们唯一的敬拜的对象。那我们现在回到那天啊，耶稣门徒所问的问题，而是他们一定要把苦难与罪连在一起。那小城若是不是在胎里犯了罪，那么小城生来瞎眼的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呢，是他父母犯罪。那这样的想法呢，的确有圣经的根据。比如说我们刚才念的啊，这个摩西的十诫中的第二条也说什么呢？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这里所说的父母犯罪，儿孙遭殃，这不是一个绝对的定律。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也说，在以西结书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 儿子的罪孽。那这两个似乎看起来是有冲突的教导，我们把它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这样了解，就是说呢啊，就是举一个例子说了，父母若是信主的话，是会影响到他的儿女，他们的属灵生命对于儿女是有相当的影响。当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子女看到他父母的属灵的榜样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容易啊也信耶稣。这就是啊出埃及记中提到的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的解释。父母的属灵生命不管是好是坏，都会影响到子女，对于子女呢是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呢，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呢信徒的家庭我们也看到也会有不信耶稣的儿女，反之呢，一个不信主的家庭也会有信耶稣的子女。每一个人终究啊，就像以西结书所说的，要为自己的决定包括信主的决定负责。那这样说来的话，小城的父母犯罪也不太可能是他生来瞎眼的原因，因为刚才读的圣经说什么，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既然门徒提了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他自己犯罪，一个是他父母犯罪，这两个答案都不对，那这时候呢，耶稣呢就提供了标准答案。他说呢，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是说，苦难不一定是来自于罪，在有些情况中呢，神是要人在苦难中呢显出他的作为来。像是上个礼拜受洗的啊弟兄姐妹，在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提到过去在他们人生中的一些经历，特别是经历到的苦难，或者是亲人过世，或者是同学过世，或者是遭遇了大车祸，或者是濒临离婚的边缘。他们若是没有在人生中经历过那些苦难，也许他们就不会遇见耶稣，他们就可能错过了永生。所以有人说，苦难是伪装的祝福，这句话真是不错。圣经中很多有名人物，像是约瑟，像是大卫，他们年轻时都遭遇了许多的灾难。约瑟是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大卫呢是被扫罗到处追杀，但后来我们看到上帝呢就借着他们的苦难赐恩给以色列人，不仅赐恩给当事人约瑟或者大卫，也因着他们经历了苦难而生命成长，更合乎主用，使得呢整个以色列人民族呢都蒙福。 我们还是会想避灾迎福啊，避灾迎福的这种想法呢也没有什么不对，我们的确不需要去自找苦吃，但是当有不是我们自找的灾祸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啊怨声载道，因为呢每一个灾难都可能是一个让我们学习依靠神恩典来胜过灾难的机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他曾三次祷告求主将这刺除去，但主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保罗软弱时，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就彰显，保罗就可以为此而喜乐，心中呢也就刚强起来。同样的，这个生来瞎眼的小臣，他的苦难乃是来自于上帝的旨意，为了要他在那一天能遇到耶稣而得到医治，是为了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接着在下面第四节跟第五节，耶稣及白日及光的画面来传达他的信息。那白日呢，就是指主耶稣基督还在世的日子，他要趁他还在世的日子，在那时候他只有六个月的时间，大约六个时间就要上十字架了，他要在他还在世的日子继续拯救的工作。那他那天呢能使瞎子得看见，其实还有更深的意义，就是象征呢他是世界的光，他来呢要照耀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在黑暗中行走的人，就行走的人就像一个瞎子一样，不过不是眼睛瞎了，而是属灵的眼睛瞎了。这耶稣来呢就是让他们就像瞎子复明一样，能够看见正确的人生道路，能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神。那在第四节里我们看到耶稣提到两个第一人称的代名词，一个是我们，一个是我。那耶稣用单数的我来说他是上帝所差来，然后呢他再用复数的我们来提醒门徒，他们都有在今世为天父上帝做工的使命，我们必须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黑夜就是指今生到了尽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没有人能做工作了。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呢是否定佛教的轮回观念，人不是离开一个世界再投胎到另外一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人在世上只有一次机会，今生完了就是永恒，是永恒的生或是永恒的死。所以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人要把握今生，效法耶稣继续他拯救世人的工作，使我们周围一些还是属灵瞎子的人能够看见，使他们能够认识相信耶稣，得到这永生的福气。在座弟兄姐妹，你向别人传过福音吗？你如何在你余下的生命中呢以传福音来为神做工呢？这时候我又想到上主日受洗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其中有两位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做见证时候呢说呢，他们就是在他人生过了大半之后才觉察到，若在迟迟不信主，那到底要等什么时候那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抓住这只有今生才有的机会呢？他们感到时光的急迫性，所以他们就及时信主得到救恩。那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还在等待的朋友，你听到耶稣说黑夜将到的话吗？你不要以为你年轻还要等到享尽人生荣华富贵以后 在信主。其实呢，所谓的人生荣华不过是过眼云烟。早点信主，早点开始进入永生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福分。那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下面耶稣在教训了门徒以后，就开始医治小城。请注意到，小城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说过话，更没有要求被医治，是耶稣主动来医治他。他那天呢可能只是坐在那里就听到耶稣与门徒们的对话，然后他就感觉到有人把是一个湿湿的泥土涂在他的眼睛上。耶稣那天医治小城的方法很特别，他是吐了唾沫在地上，然后呢把唾沫跟泥土混在一起，然后涂在这个小城的眼睛上。我们会奇怪耶稣为什么要如此做。在福音书中呢，其他地方叙述耶稣用不同的方式来治病，不是永远的一成不变。比如说呢，后来他在耶利哥城中医治一个瞎子的时候呢，他没有动手，他只说了一句话，那人就痊愈了。另外呢，马可福音中记载耶稣以前也用过吐唾沫的方式来医治了聋子跟瞎子。按照近代医学的研究，人类的唾液呢除了有消化的功能以外，也有消毒的功能。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无论是被蚊子叮啊，或者被蜜蜂叮啊，或者是被烫伤的时候我要是涂一点口水在这个伤口上，就会感到好一些。那此外呢，你们也知道，中国人常有一种认为是一等的补品是什么？燕窝啊，你们真的很聪明啊！你们知道燕窝是怎么来的吗？对了燕窝呢，说穿了主要成分就是燕子它筑巢的时候吐的口水。所以好像口水在中外呢都被认为是有益健康。我想呢，连一般人的口水或者燕子的口水都有医治的功能，那么主耶稣基督的唾沫一定更有功效了。但是那天耶稣也不是单用口水，他是用口水与泥土混在一起来医治。这是圣经中记载的唯一的一次是用这样的方式。我们不了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用了泥土之后呢就一定要用水去洗，耶稣之后呢要小城去附近的希洛亚水池去洗，可能是为了要试验这个人的顺服。那我们看到作者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解刚才那个大家念的时候没有念这个括弧里的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的这个注解。有时候我们圣经里看到有括弧，其中呢有是小字的括弧，有的是呢跟平常一样的字的括弧。那个是字呢，若是跟其他字一样大的不是加上去的，是圣经中原来有的，只是作者来写括弧来解释。那这小字的注解呢是为了后人在翻译的时候，或者是其他人来解释可能有这个对于圣经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刚才念这个圣经的时候，应该把括弧里的字念出来，因为那是原来圣经的一部分我只是打个岔。那现在我们用网络圣经的话可能没有大小的分别，所以你们可能会失去一点该知道东西。那我们看这个用真正的纸本的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有大小在注解的不同。好，不论如何，他这个作者呢是加了一个注解，是说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就是要提醒做读者呢，希罗亚这个是一个发音，希伯来文的发音。在希伯来文中呢，它意思就是差遣。 作者肯定是想再次表现出来，前面他提过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他就要继续的在强调这个信息。那那天我们看到小城在听到了耶稣的吩咐以后，就很顺服的被差遣去洗了羊，池子用水洗了洗，结果呢他就真的看见了。那这里呢，作者显然没有记述那时所有发生的事情。我想那天小城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现在居然可以看见了，他心中的震撼一定是难以形容。他以前只能用手摸，或用耳朵听，或用鼻子闻，现在居然可以用眼睛看了。以前走路一定要人扶着，现在呢可以自己走路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变化。而且呢，不但是小城自己感到变化很大，那第八节跟第九节说呢，连他的邻居也认不出他来了。有一个人说，看到了，他说，哎，这不是那以前瞎眼的吗？成天坐在那讨饭的小陈吗？怎么变了个人似的？那另外一个人就说，乱讲，这不是小陈，小陈哪能自己走路啊？这人只不过是有点像小陈罢了。那在他们争论的时候，小陈就不得不出来为自己说话。他说，的确是我，小陈，我以前瞎眼的，今天能看见了。就想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啊，就是李秀丽姐妹。她去年呢有好几个月因进行化疗不能来教会，那很多人呢都很久没有见到她。那今年初她回来参加主日聚会的时候，她的容貌好像变了，好像变得比以前更漂亮了，所以很多人都认不出她来。我们当中有另外一位姐妹，我这里就不说她的名字了，他呢很会做恶作剧。那天早上呢，聚会开始之前，这位姐妹就把三弟师母找了来。她跟她说，哎，三弟师母啊，来来来，这里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我要给你介绍一下。然后就把李秀丽姐妹带到三弟师母面前。哎，三弟师母还真的就跟这个所谓的新来的朋友寒暄了很久。不知道他就是李秀丽。后来呢，他知道了以后才知道他被作弄了。这还不是唯一的笑话。那在这事发生以后，那李秀丽姐妹就开始参加诗班。然后呢，每个主日下午的诗班练习的时候，就坐在第一排啊，就是现在 Mark 坐的位置。然后呢，就坐在指挥师班的魏永桥姐妹面前。那魏永桥姐妹呢，没有认出她来。她以为啊，现在这次师班有很多人新人参加啊，这个人大概是其中一位新的人，以前没见过。不过她心里也纳闷，哎，这种的新人怎么唱的蛮好的？哎，怎么以前没有参加师班呢？这样的情形过了几个礼拜以后。那诗班要开始了，要讨论啊，现在这次我们唱的《无比之爱》那么长的诗歌，其中有些独唱的部分是应该分配哪几位弟兄姐妹来唱？那就有人建议说，哎，让李秀丽姐妹来唱这个耶稣的登山宝训的那一段。那你们猜魏永桥姐妹那时候反应怎么？她说好啊，可是李秀丽有来吗？就每个他不知道坐在他前面的就是李秀丽姐妹。所以后来他发现了以后，当然就是接着大家轰然大笑一场。但由这个例子证明，人得医治以后容貌是会改变的。那当年的小陈得到医治以后，显然他的神情面容与以前不同了。那我们知道眼睛是灵魂之窗，一个人由瞎眼到看见，这改变是非常大，大到他的邻居也认不出他来了。等他们认出他以后，他们就好奇的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小陈就把前后的事情发生的经过 都跟他们重述一遍。你们若是还记得约翰福音前面第五章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记载了啊，耶稣呢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的故事。那个瘫子呢与小城一样，都是在长期的残废以后突然得到了耶稣的医治。但是这两人的痊愈在他们两个人在痊愈之后，他们的反应是大大的不同。我们会在下一主日啊更详细的介绍这些不同的之处。那今天呢就提出其中的一点，就是在第五章中所记载的瘫子，在他得到医治以后，他连恩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法利赛人问他是谁医治你的，他说他不知道。那今天经文中的小城呢，他虽然到那时候为止呢还没有见到耶稣，因为他原来是看不见的嘛，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你去希罗亚水池里洗一洗，那去了以后洗了洗就看见了，可是看见以后呢耶稣已经离开了。那就如他第十二节所说，小城已经不知道耶稣去哪里了。但是在耶稣医治他之前，小城听到了也记住了耶稣的名字。在第十一节他就说，他说医治他的人名叫耶稣。所以呢看到小城呢是一位知道感恩的人。那在第九章前面啊十二节经文中呢，这我们今天念的经文中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小城有至少有两个优点。前面第七节提到当耶稣叫他去水池里洗一洗的时候，他就顺服的去，所以是看到顺服是他头一个优点。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小城不但顺服，他也有第二个优点，就是他是一个知恩的人，他记得恩人的名字和他得医治的经过。而且当他得医治以后，他的容貌变了。其实我们想想小城的态度及变化，不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写照吗？当我们重生得救时，圣灵进入我们心中，当我们顺服接受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的性情就会改变。以前是被骄傲嫉妒虚荣的老我所控制，现在呢就可以从这些罪中脱离出来，不再受他们的辖制。我们也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我们记得耶稣的名字及地位，知道不是我们自己救自己，也不是我们自己改变自己，而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改变了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当我们实时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原有的骄傲嫉妒虚荣对于我们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也会像小城一样，会有人对我们说，哎，你好像变了个人，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好像变得更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很渴望想要这样的改变呢？那今天经文也让我们对于苦难的根源多了一些认识。我们认识到呢，病痛苦难可能是与犯罪有关，就像今天触犯国家法律的人会被法律制裁一样。那犯罪触犯了上帝的人，即使信主的人也会遭到上帝的管教啊。旧约新约圣经中都有很多例子，但我们呢不要把这些例子当作一个定律，因为苦难或疾病并不一定都是犯罪的结果。像是今天中的小陈，他就没有在胎中犯罪，他生下来瞎眼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罪，乃是为了要他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刚才也提到使徒保罗的例子，他身上的一根刺一直不能去掉，并不是主耶稣基督要惩罚他，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主的恩典。另外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自己受苦难的日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绝对不是因为他在世上犯了什么罪，因为连魔鬼的试探他都胜过了，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那为什么他要受苦呢？他受苦不是为他自己的罪，乃是为了世人的罪，他成了代罪的羔羊。耶稣的受苦成就了神的公义，让神爱世人，愿意赐恩典给人的这个旨意可以完成。他这样做就是神的荣耀得到彰显，这才是耶稣受苦的原因。为了这个原因，耶稣也是心甘情愿的受苦。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安慰一些在我们当中的人。你们过去可能对神有很多惧怕的心，但是我们不需要再惧怕我们的神，而是不要惧怕他会随时随地想要惩罚我们。因为既然我们已经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就是已经成为神家里的人，上帝就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就是他的 儿女，与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这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惧怕的关系。我们若知道这点，即使我们在人生中遇到苦难，我们也不会拼命想自己犯了什么罪，反之我们会有一颗感恩的心，知道神是赐平安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乃是神要在我们身上有更高的，而且是我们在当时不能明白的一个旨意。这个苦难临到我们，这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他的恩典会够我们用，因为他应许他永不抛弃我们，因此我们心中就可以得到安慰。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你的圣灵来到我们心中，让我们更加认识到自己，也认识到你，让我们的属灵眼睛能够打开，我们就得到改变。主，你也经由今天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人生中会有苦难，但在你里头我们有平安，因为你是掌权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顾念我们的主。在我们的苦难中，你一定不会抛弃我们，一定与我们同行。你也是借着这些我们遭遇到苦难，是来磨练我们，让我们更不靠自己，而是依靠主来经历，来对应这些我们遇到的苦难，使我们胜过了苦难之后就变得更为成熟，也能将我们的经历成为我们向别人述说你恩典的见证。主，你就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个福音告诉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你是神，你也亲自为我们做了一个受苦难的榜样。你是受的最大的苦难，就是在十字架上与天父分离的苦难。主，可是你仍是愿意这样做，乃是为了爱我们，也是为了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在苦难中得到从你来的安慰。谢谢你恩典，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将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一首回应诗歌。